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特使说普京有意和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俄罗斯外长说不容易。美伊核协议的关键点，川普特使称核实有浓缩和武器化能力。以色列占领加沙三分之一土地，哈马斯想释放人质结束战争。欧盟寻求同美国达成关税协议，双方共同努力。习近平访越南签45项协议，川普话两国在研究如何搞垮美国。国际特赦成立海外香港分会，流亡英国前香港议员呼吁英国加强安全管控中共。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礼拜一说，俄乌2022年2月爆发战争这件事，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时任美国总统拜登都应该负起责任。川普的特使威特科夫礼拜一说，经过一番试图终结俄乌战争的谈判后，俄罗斯总统普京意愿和乌克兰达成永久和平协议。威特科夫11号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会晤普京，这个是他们自川普一月重返白宫以来的第三次会面。威特科夫在霍士新闻频道礼拜一播出的访谈中说，他看到和平协议正在成形。普京的两名重要顾问沃克奥夫、德米崔耶夫亦都参加这一场备受瞩目的会谈。不过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接受俄国工商日报访问时，被问到俄美在潜在和平协议的一些面向上是否已经达成共识，他说要是一项解决方案中的关键部分达成共识并不容易，仲在讨论中。川普的特使威特科夫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任何核协议都将取决于对德克兰的有浓缩和武器化能力的核实。威特科夫上个礼拜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和伊朗在亚曼会谈。他礼拜一在霍士新闻一场电视访谈中说，第一次会谈是积极、具有建设性而且令人信服的。国际原子能总署最新表示，伊朗估计拥有 274.8 公斤、高达 60% 的浓缩铀，接近武器等级所需的 90%。 威特科夫提到主要是关于对浓缩铀计划的核实。他还说，核实武器化能力将是与伊朗谈判的另一个关键点。他表示核查将是巩固核协议的关键点，他希望能够顺利地完成文件的起草。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正是开罗与埃及和卡塔尔的调解人员举行会谈。埃及与卡塔尔和美国一起致力于促成加沙停火。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4号表示，该组织准备释放所有以色列人质，以换取一次重要的换囚行动，并取得以色列将会结束加沙战争的保证。与此同时，以色列军队在重启后的新一轮军事行动中，已经控制加沙地大约三分之一的地区，在北部和南部大片区域宣布建立安全区，同时驱逐当地居民。这个是进一步向哈马斯施加压力的新战略的一部分。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斯霍尔卡茨礼拜三说，以军正是夺取很多加沙土地并将它划入以色列安全区，这个会令加沙地带变得更小更孤立。欧盟贸易专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14号在华盛顿特区与美国商务部长鲁特尼克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 会面结束后，谢夫乔维奇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帖说，欧盟正寻求和美国就关税问题达成公平协议。他说这个需要双方共同作出重大努力。川普二号宣布对等关税后，欧盟提出和美国互免工业品关税的建议，但被川普总统驳回，并称欧洲国家应从美国购买3500亿美元的能源，抵消双方的贸易逆差。当川普9号暂停对等关税90日之后，欧盟同一日表示，他们亦决定暂缓对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90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做好了谈判准备，但不排除其他任何一个选项。中共党魁习近平礼拜一开始访问东南亚，第一站先到越南，和越共总书记苏林会谈。中共和越南的官方媒体14号报道指出，两国已经签署45项协议，包括铁路连接计划等，但未透露具体细节。川普礼拜一在白宫和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会晤时，被问到习近平出访等问题时，川普表示，我看到他们今天在开会，这个是一次好好的会议，就似喺度谂，我哋应该如何搞冧美国？越南系少数受到川普所谓解放日高额关税冲击嘅东南亚国家之一，税率高达46%。习近平呢个礼拜出访越南、柬埔寨同马来西亚之际，北京正面临美国高达145%嘅关税压力。目前越南以及多个东南亚国家正试图在美中之间保持微妙平衡，担心该区可能沦为中国商品被美国市场拒绝后的倾销地。中共政府计划在伦敦新建巨型使馆，一旦计划落实，新使馆规模恐会成为西欧境内最大。反对这个超级使馆建案的人士担忧，新使馆恐成为跨境镇压和秘密警察活动的巨型基地。近日流亡英国，被港府通缉的前香港区议会议员刘家文发起请愿联署，呼吁英国政府将中国和香港纳入7月起实施的外国影响力登记计划 FIRST， 加强管控等级，和俄罗斯、伊朗同级。请愿由发起到现在约一个礼拜，已经有超过1200人加入联署。而就在香港大肆庆祝国家安全教育日之际，国际特赦组织决定复活因忧虑港区国安法而停止运作3.5年的香港分会，但地点不是香港，而是在海外港人聚集的地区运作，期望以一个更广阔的网络来加强应对日趋恶化的香港人权状况。习近平为难越南，诡异现象笼罩中国。亚马逊卖家说，中国厂商图用这一招脱险。广东江苏菜园潮扩散，日本主妇南韩游托米回国，马斯克称中国禁稀土出口冇意义，中国籍配偶亚亚接受访问竟然讲呢一番话。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新闻内容。中共用两招对付川普关税，一边展示力量，一边拉拢东南亚小兄弟。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一个怪现象最近引起关注。习近平14号抵达越南访问，越共总书记苏林以隆重仪式迎接，双方签署45份合作文本，其中包括加强供应链合作。更值得关注的是，双方签署的一份备忘录是加强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越南商工总会的合作，而越南商工总会负责签发商品的原产地证书。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仲基将军表示，无论是越南、柬埔寨定是共产党国家，他们除了 国和国之间外交关系、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和合作相对非常密切。同一般民主国家的交往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中国非常注重共产党之间的这种合作和结盟。长期以来，如果越南在外交政策方面有任何问题，中国经常都是透过共产党系统。越南处境尴尬，为了说服美国降关税，他必须摆脱为中国商品改产地的角色。路透社刚提到一份政府文件显示，越南已经要求企业打击改产地行为，但习近平这一例，越南似乎有点讲不清了。川普14号在白宫被问到这件事时说，我不怪中国，我不怪越南，我不怪他们，我看到他们今天在开会，这个会好好，就好像在试图搞明白我们应该怎样搞冧美国。邓律文发表文章说，由越南人民报发出的双方会谈图片看，气氛似乎显得好严肃凝重，不似是友好国家首脑的国事访问。不单止这张图片是这样，700张图片都是这样。习近平欺骗越南，但可能变相帮了台湾。如果川普维持对越南的高关税，部分制造业可能转移到台湾等国。余中基说，受益者好可能就是台湾和印度，甚至连马来西亚、印尼，我个人都觉得亦有可能。这个就是看下一轮美国和周边国家谈判的结果。现在70几个国家等着和美国重新展开贸易协商，绝大部分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大概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选择趋势已经非常明朗。越南可能同时亦都要考虑中共内部政治局势。人民报记者梅玲商认为，越南高层应该已经知道中共内部的权力变化。去年7月坊间盛传习近平重病，恰逢越南前领导人阮富仲去世，中共只是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唁电，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等都没有亲自致唁电，这种反常引起外界质疑。第二日，习近平现身越南驻华大使馆吊唁，但官方相片就被指疑似是习近平的替身。梅玲商分析说，不排除中共高层为避免误会，将习近平患病的消息秘密告诉越共知，并得到越共的配合。之后李强将游侠在半个月内先后访问越南，都获得超高规格款待，而且将游侠对越南高层讲说话时语气就好像自己是一哥，仲完全没有提习近平。梅玲商推测，越共已经知道中共高层权力变更的秘密，因为这样越南外交部长佩青山日前对越南通讯社讲到中越互动时，只用高层领导人来指代中方，周武点名习书记。面对美国压力及一个动荡的中共，越南会怎样表明立场值得关注。除了拉拢之外，中共仲想通过展示军力来应付压力，刺激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开源资讯显示，中共远洋测量船远望3号、5号和6号已经抵达南太平洋，7号就早在太平洋东南部候鸣。新头学引述分析说，这个应该是又大动作，极有可能是为了测试顺风车。41洲际弹道导弹做准备，这种导弹号称速度可达26马克，射程覆盖全球。中共由关税战开打以来，就一直摆出不惜一战的姿态，但自媒体人江心哲认为这样反而更衰。江心哲说，川普为这次关税准备了好长时间，由竞选期间就反复在谈论，但北京很明显不单止对关税毫无准备，更加没有准备好中美经济脱欧。路透社报道说，北京官员进入战时状态，取消休假，手机不准关机，就说明中共官场已经乱了手脚，这个导致整个中国社会亦出现巨大恐慌，好像天要冧落来，这个比关税更可怕。 江心哲进一步解释话，北京无法应付关税，就索性表现出不惜同美国对抗到底、死狠嘅姿态。中国百姓一睇中美准备要打仗啦，就更加担心，更加要存钱准备过苦日子，民间对未来嘅信心倒冧，中国嘅内需就更加拉唔起身。外资要撤离，中资要缩细规模，中国经济好快就会面临崩溃局面。余将军话，好多国家都喺度等待捕捉新动向，一旦提到中国经济下行嘅迹象，佢哋就会正式表明立场。一带一路周边国家而家都系持观望嘅态度。如果中国一旦逐渐落败，我相信选边站嘅效应会更加明显。一带一路的国家可能会重新寻求同美国的商业利益、贸易方面的合作，然后逐渐放弃中国市场。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中国出现一个诡异现象，人似乎凭空消失了，这个会令经济雪上加霜。一位部主发影片问，2025年最大的谜团就是人去了哪里，顾客去了哪里，14亿中国人去了哪里。他说刚刚在地摊吃了嘢，地摊上连人都没有，相反比顾客都多。地摊老板说，最近地摊都没什么人，都回家买菜了。结果晚上去买菜，菜市场的老板告诉我，买菜的人都没有了，不知道那些人去了哪。武汉一位博主中午12点在街头看不到几个人，他说刚刚吃过饭，铺头入面没有客人，整个商场都见不到人，这个不是消费降级的问题，人去了哪里都不消费了吗？另一位博主说，酒店没有人，但菜市场或买菜的人也都变少了，人们都订外卖，问题是送外卖的人也都觉得订单大不如前，有人说城市入面的人都回乡下了，但是由大城市到乡下，乡下的商场冷清都可以拍鬼片了，这个绝对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在全国上演。数据显示，全国餐饮消费频次竟然蒸发了 36.8%， 但对应的家庭采购量只是增长了 5.7%。 消失的消费者去了哪里？在川普关税的巨大压力下，中共试图通过军事阻吓和外交特惠例破局，但国内消费骤然蒸发，就凸显了一个更深层的危机。不知道你又认为中国人到底去了哪里？欢迎你留言。中美关税战开打，中国制造商及经销商吃不消，传出消息说其中一部分试图用一招来脱险，一招好简单，但后患无穷。据财富杂志报道，约有5-6家中国供应商向亚马逊一家中型家居用品的高层提出建议，说可以封布商品价值来降低关税。一名供应商在邮件中说，好多美国公司使用较低价格的发票来清关，以降低关税，你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另一名人指出，我们可以修改商业发票上的申报价值，可以帮助降低关税成本。还有供应商建议完税之后交货，供应商负责货物通关过程中封布商品价值来避税，美国商家假装见不到就可以了。亚马逊这家家居用品的创办人向财富表示，如果部分小型入口商听取供应商的错误建议，会有法律上的麻烦，这个很令人担心。中共号召和美国对抗到底，目前广东、江苏等地外贸工厂出现停产和裁员潮，关税冲击正蔓延全中国，学者警告这一场关税战可能演变为长期对抗，甚至扩展到金融领域。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江苏省苏州市一间科技公司在11号通知供应商，受关税影响订单量大幅减少，公司将暂停生产， 公司已经在内部通知全体正式工调整休假，派遣工一律解除合约。从事外贸的汪先生说，客户要求停止出货，深圳盐田港货物制压，货放在港口要计算储存费，没人落单，工厂就要停工。广东一名外贸公司员工表示，这几个月不少公司转向东南亚或欧洲出口，但弥补不到对未出口的损失，出口行业失业的情况已经出现，各个工厂都要裁员，这个就好像房地产行业崩溃，中国几百万建筑工人失去工作一样。浙江的外贸商李女士表示，部分公司货物在美方宣布加关税前已经出境，途中无法变更报关条件，唯有承担损失，如果是价值不高的小商品，索性就放弃了，因为计埋关税就蚀本了，索性就不要货了。有学者认为，与美日1980年代贸易战不同，中美之间没有互信和政治共识，无法达成真正的妥协。日本米价不断飙升。据《东亚日报》4月14日报道，一名日本家庭主妇最近到南韩旅游时买了两大包米带回日本。报道透露，这位女士先到菲律宾宿务旅游，回程时趁住在南韩转机的时间，在当地买了4公斤白米和5公斤糙米。她说，我在首尔的任务就是买米回家，日本的米太贵了。这位女士透露，大米回日本手续很简单，只要在仁川机场完成检疫并拿到证明书就得，检疫并不复杂，但米很重，感觉好像在这里做肌肉训练。在日本10公斤的米已经升到8000日元，但在南韩只是要3000日元。4月10号，一位日本网友发了一张南韩乐天百货店铺入面的日本月光米相片，他指出比在日本卖的米更便宜，是不是应该将这些米重新入口回日本？日本米价自去年夏季以来持续上升，日本政府已经两次投放储备米，但都不能够稳定价格。中共为报复美国关税，禁止一些稀土元素的出口。川普重要顾问马斯克就此表示，中共暂停稀土金属出口其实没有意义，稀土无处不在，冶炼规模才是关键。马斯克在平台解释说，人民容易认为稀土矿藏就是稀缺的资源，这个是错误想法，他们无处不在，关键是怎样冶炼以及将稀土制造成磁铁的能力。马斯克说，中国的优势在于提炼矿物的重工业规模大，这个正是西方供应链的弱点，因为冶炼的环境成本高，所以西方多年来都没有投入生产。稀土指的是17种金属，广泛用于电动车、国防、电子、洁净能源等多项关键产业。目前全球提炼后的稀土约 90% 来自中国。金融时报12号表示，川普总统正在草拟行政命令，令美国能够开采太平洋海床上的深海金属。中国籍配偶亚亚因为鼓吹武力统一台湾，上个月被台湾废止居留许可遣返中国。他近日接受中共党媒《人民日报》社旗下《环球人物》专访，这篇报道在11号发表。亚亚宣称，他的仔班上的同学将近有30人，之前可能只有个仔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后来个仔努力令班上的大半同学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亚亚被问到，为什么没有带两个仔一个女三个细路仔一起回中国？他说，当时只有10日时间，无法立即解决大人工作、安置和细路仔的教育衔接。他补充说，更何况台湾是中国的土地，我们有自由选择在哪里生活的权利。自由时报周凤说，亚亚对环球人物诉苦自己 被民进党当局追杀时，忘记了自己曾经讲过遣返中国系将他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香港未来关税模式渐显露，习近平正在被消失，汉光兵退，美退役上将任台参谋总长顾问背后原因，集访大马全自带防弹车，中共拉拢东南亚不会成功，柬埔寨将180名台湾人送中判刑，台外交部抗议，苹果转移中国供应链受阻，爆中共海关撤账。川普掀起关税风暴，最近接连戏剧性反转，观察人士认为这个反而勾勒出未来川普的关税路线图。与此同时，川普用敌对国来称呼共产中国，火药味相当浓厚，第一次反转发生在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领域，媒体报道说将豁免电子产品关税，但川普专门在自己的社媒上罕见发长文澄清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电子产品仍要缴纳 20% 关税，而且 145% 关税只是暂时搁置，接下来政府要启动国安关税调查，全面检视半导体及整个电子产品的供应链。川普还放话要宣布半导体的专属税率，接着川普又在14号宣布考虑暂缓对入口汽车的 25% 关税，理由是要给车厂多一些时间。自媒体人文超认为这两波反转揭开川普关税模式的冰山一角，美国关税将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比较低的基础税率，譬如 10% 的万国税率，适用于所有贸易伙伴，而是针对特定行业的高额关税，譬如钢铝 25% 入口关税，汽车和汽车部件 25% 入口关税，目的是逼制造业尽快回流美国。文超说，目前的对等关税只是谈判筹码，目的是给贸易伙伴制造一些损失，叫他们有些紧张感，否则他们就不会认为真是谈判。更引人注意的是，川普在这篇长文中罕见称呼共产中国是贸易敌对国，这个是川普上任以来最直白的定位，指共产中国是美国的敌对国家。中美对抗火药味浓厚，亦显示川普未来不会放松对中国的关税，而坚持为中国产品洗产地的国家，想当然会被川普盯上。面对川普的攻势，习近平出访越南、马来西亚和柬埔寨，然而这一场看似强势的外交秀，却在习近平大批亲信被清洗的背景下进行。新头壳发表时评人张正修的文章讲，中共内部出现异常局面，正静静展开排除习近平的行动。文章讲，人民日报头版的中共政治局3月底例会公告中5次提到党中央，但罕见地去了前边的按惯例要加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几个字。4月3号头版刊登关于价格管理制度的意见，同样只用了党中央，却没有提到习核心。更令人寻味的是中组部长李干杰和统战部长石泰峰的对调。文章分析说，中共历史上几乎没有统战部长晋升到最高领导层的例子，这次调动意味着习失去对党务的控制，这个史无前例的调动意义重大。张正修说，军队清洗和党务异动指向一个惊人的可能，中共正一步步排除习近平，川普重锤直指中国经济软肋，中共内部的异动会不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值得关注。台湾 正在进行汉光41号演习兵推。有媒体报道，美方派出曾任驻韩美军司令的退役四星上将罗伯特·艾布兰出任这次汉光兵推的资深观察员，并担任台湾参谋总长梅家树的顾问。中华民国立委王定宇表示，艾布兰在2021年卸下了美军驻韩司令的身份，近期先刚退伍，刚退休就来到台湾担任我们汉光演习的顾问，而且他这一次身份是非常特别，他是担任台湾参谋总长梅家树的顾问，再一次证实了台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重要性。对此，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表示，上个月美国国防部有份机密文件被传媒爆料出来，入边提到而家美国政府喺度諗緊，如果将来中共真係打台湾，会唔会考虑喺韩国嘅美军过嚟帮台湾防卫。咁而家就有位以前喺韩国驻军嘅美军司令退役之后就嚟咗台湾做我哋嘅参谋总长顾问，仲有份参加我哋台湾一年一度最重要嘅汉光演习。其实佢嚟唔单止有象征意义，仲有实质作用。陈世文进一步解释，美国喺东南亚有成10万驻军，喺南韩就驻咗大约26000左右嘅美军。但重点系，南韩呢一班26000嘅基本上都系陆军。将来如果美国真系愿意出手帮台湾防卫，咁当然主要就系靠陆军嘅地面部队嚟支持我哋。而离台湾最近的美国陆军就是在南韩的这一班26000人。中共党魁习近平到访马来西亚之前，当地保安升级，据传习再次自带防弹车出访。习近平于14号开始对东南亚三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外界认为美中关税开战之际，显然中共想拉拢南部近邻和美国对抗。但是专家指出，习近平此行不会成功，这些国家为了自己生存会和美国站在一起。台湾大学经济教授樊家忠表示，习近平出访当然想找多些盟友，希望这些国家不要那么积极配合美国，某种程度上和中共合作。但问题是现在看下去，这些国家根本亦没什么筹码真的会站在中共那边去对抗美国，他们又没什么实力，又没什么经济着数，怎会肯这么做。据报道，习近平于4月14号到15号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4月15到18号到马来西亚和柬埔寨。马来西亚东方日报称，警方以高级别反恐措施布防，甚至出动全频无线电干扰车全程护送习近平座驾。而习近平这次访马的座驾将会是红旗 N701 轿车。公开资料显示，这款轿车采用了特殊的装甲材质，使车身具有极高的强度，能够抵挡住手榴弹的攻击。据悉，习近平访马来西亚前后，中共特务大规模布控在吉隆坡各处。马来西亚是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员，严重依赖中共的投资。现在你怎跟中共妥协都好，或者在政治上怎样配合他们的要求，其实都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美国说你要对中共加税，你就只是得拣做抑或不做。现在川普做事一向很硬正，他一定会要求这些国家围堵中共。如果没有做到围堵，中共就会去利用你们的国家去洗产地。说真的，马来西亚和越南都不是小国，他们要帮中共洗产地影响很大的。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漏洞不补起来，美国的关税政策就达不到效果，到时马来西亚政府就要被迫配合美国，如果不是会被美国打到好惨。越南在去年从中国入口商品1619亿美元，马来西亚1015亿美元， 柬埔寨亦入口了130亿美元中国商品。美国会要求这些国家，特别是东南亚的国家，连台湾都包埋，问你们会不会对中国设关税贸易壁垒。譬如说，所有由中国入口过来的这些国家的货都要收一定程度的关税，好像 25% 那样。目的有两个，一来防止中共用你们洗产地，二来就是直接向中共施压。那这些国家就要面对选择，你是不是要配合美国？你如果收了关税，中共一定会报复你，但你如果不收，美国就会对你的货品收回很高的关税，这些对等关税就不会取消。所以现在基本上是每个国家都要选边站，没得话走中间条路，第三条路已经不存在。观众朋友，你觉得习近平访问东南亚三国会有什么成果呢？请参与讨论。台湾外交部14号谴责柬埔寨将涉及电信诈骗案的台湾人遣送中国。柬埔寨漠视国籍管辖原则，配合北京强行送中，恰逢中共党魁习近平本周开启东南亚之行，14号访问越南，15号到18号访问马来西亚和柬埔寨。联合早报报道，柬埔寨此行遣返犯罪嫌疑人到中国，可能和习近平访问柬埔寨有关。台湾外交部14号发布新闻稿指出，柬埔寨政府近日破获电信诈骗据点，逮捕了180名台湾人，并分别于13号晚间及14号凌晨配合中共要求全部遣送中国。而且柬埔寨在中共的施压下没有提供台湾人名单及具体遣送人数。台湾外交部敦促柬埔寨尽快提供详细名单，更对柬埔寨政府配合中共的做法感到遗憾，并表示抗议。外交部再次呼吁国人切勿赴海外从事不法行为，台湾政府各相关部门将持续通力合作跟踪调查。柬埔寨外交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这些被逮捕人员遣返中国的决定是依据柬埔寨法律，并遵循中共提出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对此，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表示，中共在背后搞鬼，他透过叫人地将这些疑犯送回大陆来制造一个讯息，就是说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因为柬埔寨和中共有很好的关系，中共对柬埔寨影响力很大，所以我相信其实是中共出声要柬埔寨将那班人送回去大陆。你面对这样的邪恶政权，讲真，真是觉得无奈又遗憾。陈世文很担心台湾民众被送到中国后的处境，发生遗憾的事情中共搞不定，说不定会似对法轮功那些人那样，捉了去大陆之后连器官都拿去卖，什么都可以发生的。基本上柬埔寨最少都要讲清楚，究竟是哪一个人被你捉了，台湾起码要知道在那边被送去中国，到时先可以追踪住这件事。那些人要审判几耐，判几多年，坐几耐监，这些资讯都要有，审完坐完当然应该送回原本居住地，不可以就这样无限期困住人地。但现在很明显，柬埔寨根本不肯配合，不愿意将名单交给台湾。台湾政府现在搞到成件事一头雾水，完全都不清楚，还被中共有机会在背后操作，真是很危险。另外，中共援助柬埔寨运用海军基地扩建新设施，5号正式开始运作，6号中柬两国军队就启动年度联合军事演习。运用港属于中共一带一路项目，外界认为巴拿马运河、柬埔寨运用港都是美中必争之地。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讲，现在在一带一路周边的国家其实都是采取观望态度，看下风向点吹。如果中共在今次这一场同美国的对抗 无论是贸易战定是大国竞争慢慢输紧的时候，我相信到时候国家选边站的情况会更加明显，一带一路那些国家到时很可能会转头找回美国合作，在商业和贸易上拿回一些实质的利益，然后慢慢就会放弃中国市场。观众朋友，你有没有担心被送到中国的台湾人的安全呢？怎样才能够保障他们能够平安回到台湾呢？请参与讨论。日经亚洲新闻14号报道，美国苹果公司利用90日关税宽限期加大往印度和越南的关键产业链转移，扩大海外工厂的产能，但中共利用严格的海关检查企图阻碍这一进程。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苹果其实就好像一个风向标，因为它的供应链在全球最复杂最精密，而且政治敏感度极高，所以当苹果一决定要撤出，还要不惜用高成本去空运零件离开中国，这个动作就讲明他们已经不再当中国是世界工厂，反而是当中国变成一个高风险的地区。苹果这么大型这么有代表性的外资企业都开始加速撤走，其实就反映了全球企业对中共政权已经没什么耐性。虽然中共用了很多行政手段在海关设卡控制舆论和阻住这一过程，但越是这样做外资就越看清楚中国现在根本是一个风险很高后果很严重的地方，所以结果只是会走得的企业会走得更快。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日经，苹果公司通知供应商，美国市场的大部分 MacBook 和 iPad 需要在越南生产，苹果希望今年印度能够生产至少5000万部 iPhone， 印度将生产销往美国的大多数 iPhone 的机型。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苹果公司仲要求供应商尽可能将所有零部件空运到东南亚和印度，以支持美国市场对各类产品的需求。苹果已指示将印刷电路板等零部件的生产转移到泰国和其他中国以外的地区。报道称，包括 Meta、惠普和戴尔在内的很多美国顶级科技公司已加快在越南生产，他们正争分夺秒地在90天前为美国市场建立库存。不过中共似乎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加大力度限制产业链和设备的转移。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由于中共当局几个月来一直在度加强海关检查，来自中国的生产设备出货陷入停滞。台湾大学经济学教授樊家忠讲，现在豁免关税的商品大多数是啲电子类的终端产品，好似手机、电脑、伺服器，这些产品的主要生产商其实都是美国公司，好似 iPhone、辉达这些电子产品商基本上都是美国自己人。如果突然之间对中国收 145% 这么高的关税，成条供应链一定会出现大问题，美国那些电子厂商自己都会中招，很大影响。所以现在可能是第一个考虑，就是要给一段缓冲时间，等他们可以慢慢将供应链由中国转出去，否则一刀切的话大家都会一起受苦。盛雪认为，实际上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出走潮已经是持续了一段时间，实际上应该讲有很多企业已经是在政治安全和全球战略方面的一个考虑。中共吸引外企和投资入中国的时候，他们成日讲些花言巧语，听下去好像很吸引，但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旦你进入中国就会变成中共手上的人质，成为他们产业链的一部分，即是说你入了去根本不容易走，不单止要留住人、留住钱，还要留住设备和技术。中共这种做法其实是会令越来越多企业感到惊慌、感到恐惧。习近平对台湾是成日虎视眈眈， 他不停加码去恐吓台湾。台湾问题现在可以说已经成为全球供应链和企业地缘政治风险的一个重点。因为没有人、没有公司愿意将自己的资产放在一个可能随时都会爆发战争的地方。
中共硬降川普，绝密文件下任，俄朝关系靠拢，乌克兰被俘中国士兵爆更多内幕，纽约华人呼吁美国将中共定为极端组织，中共渗透微信，九成在美华人资讯被操控，中共海关承认外贸严峻，业界话天冧啦。近日，澳洲著名法学家袁鸿兵教授对看中国披露一份来自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记忆传出的绝密文件内容，里面是针对川普新一轮关税战，中共意图与美国展开一场全面政治经济军事决战的战略部署。据透露，中共要求各地省部级、地厅级、院团级官员在7至9号分批进入保密室阅读这份机密文件，严禁记录、摘抄、拍照，防止泄露。文件长达7000字，提出国际统战方案，意图拉拢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日本、南韩、澳洲等发达国家，以及越南、印度等周边国家，形成对抗川普的统一经济战线，并利用全球对关税战的不满，将美国排挤出全球贸易秩序，彻底削弱其霸权地位。中共仲预设两大国际金融预案，一是要求所有在美国存有20万美元以上资产的党政高官及国企管理人员的家属迅速转移资产回国或第三国，不服从以叛国罪处理；二是一旦与美国彻底脱欧，即抛售全部10000亿美元美债以及20000亿美元美企股票与债券，试图制造美元和美股市场崩盘效应。决议强调必须在中国国内构建自我循环体系，应对可能的全域脱欧，要求加强与俄罗斯、伊朗、北韩的战略联盟，共同扩大在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渗透和部署，打击美国在亚太的政治军事影响力。文件还说，中共应该在核威胁支持下，通过体系性、信息化、高科技全域作战，在美国介入时摧毁其在日本、南韩、菲律宾、关岛等地的军事基地，迫使美军后撤至夏威夷以东，从而令美国变回一个地区国家，终结其全球警察地位。袁鸿兵指出，该文件试图通过一次全球性总决战破局，甚至不惜拖全球经济与政治安全落水。这份文件之所以被严密封存，只允许官员在保密室内阅读，正讲明中共深知其战略极端与高风险，中共正酝酿一场决定性冲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这一潜在的全球灾难。知情者指出，习近平如此激进应对川普关税战，是担心如果表现软弱，国际社会将借机重提新冠病毒溯源与中共隐瞒疫情之责，追究其反人类罪与经济责任，而这个正是习近平的政治软肋。因为2020年初武汉封城之前的拖延，正是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结果。袁鸿兵指出，中共原本希望这份文件起到定心丸作用，结果却反噬成全面警讯，不单止党内不安蔓延，连中南海最信任的官僚体系亦出现裂痕，出现集体怀疑习近平路线是不是已将中共带往灭绝边缘。官场仲私底下流传一句话，这次伟大斗争之后就是习近平与中共政权同归于尽的倒计时。时评人张天亮在他的节目中说，一年中国大专院校毕业的学生是有1200万，如果就业不到1/3的话，那就意味着800万的青年失业，这些人其实都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中共对这方面是非常恐慌，
失业大潮会冲击中共的维稳机制。美国高盛的估计，中国将有多达2000万人面临的大规模的减薪和裁员。中国的就业市场陷入混乱，大学生、大中专生，他们要过苦日子，步入中产的这些人亦会一夜返贫，特别是那些官员，他们享乐的日子到头了。他们看到这个决议之后，之所以面如死灰，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习近平要闭关锁国的话，他们的饭碗等于是被打烂了。如果真爆发白纸革命的话，他们会乐观其成。美国财长贝森特14号对彭博电视台表示，美国仍希望与中国达成一项重大贸易协议，任何中美谈判都必须由川普和习近平主导。美国将与寻求豁免关税的国家进行公平贸易谈判。川普政府说，这些关税是不可避免的，亦是平衡美国政府预算的必要措施。其他国家希望获得保护，以应对中国出口洪流。我没看到美国国债被抛售，美国不一定要和中国脱欧，但可能会脱欧。我并不担心美元失去避险地位，美元仍然是全球储备货币。近日川普在影片中说，我被选中的那个人总要有人这样做，所以我要在贸易上对抗中共，我们正在赢，因为我们就是那个储存罐，所有国家包括欧盟都想抢劫和利用的对象。欧盟2000亿美元，中国超过5000亿美元。抱歉，我是被选中并派到这里去做一些伟大事业的，这个是我正在做的。15号，据俄罗斯外交部报道，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与南韩大使李道芬讨论了改善莫斯科与首尔关系的前景。俄外交部说，双方就俄朝关系改善前景及发展交换了意见，还讨论了朝鲜半岛目前的局势。首先，南韩外贸部消息人士援引官员的话讲，如果美国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南韩亦可能开始解除制裁。时评人 David Zhang 说，对于俄罗斯和北韩的这种关系，当时普京他看到的其实是一种相当于雇佣兵的这种，亦就是金正恩其实是愿意用人命去换钱，特别是美金。但是现在我觉得，普京在俄罗斯和美国的这种双边关系搞好之后，南韩如果和俄罗斯搞好关系，其实变相可以制衡北约，两者是有联系的。目前川普政策的大方向，他其实是针对中共，所以俄罗斯和南韩如果是关系搞好的话，其实就等同于对中共周边的地缘势力包括北韩形成一种制衡和牵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局势变化都可以解释为俄罗斯态度的转变，即是他开始向西方迈步，释出友好的信号。同时对于俄乌谈判，美国特使魏科夫在礼拜一晚表示，普京愿意与乌克兰达成永久和平协议。不过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警告说，就协议条款达成协议并非易事，而乌克兰及其欧洲盟友就呼吁华盛顿不要被莫斯科在停火问题上的拖延战术欺骗。另外，乌军近日在顿涅茨克抓获两名为俄军作战的中国人后，向全球召开记者会。27岁的张仁波和34岁的王广军14号在记者会上透露，俄军残酷对待外国雇佣兵，训练营断水断电，两日才吃到一餐饭，而且中国籍士兵还遭到种族歧视、拖欠工资等不公待遇。他们指出，有些在俄军的外国雇佣兵最终做出极端选择，但是由于俄军内部管控非常严格，没人知道导致他们自我了断的原因。他们声称在中国经常听到俄罗斯强大、乌克兰落后的讲法，但是这个讲法实际上是错的。他们向其他中国人呼吁千万不要加入这场战争。乌克兰前内政部长顾问格拉先科在 X 上指出，张仁波和王广军都是在没有任何战争经验的情况下与俄军签订了合约。他们其中一人说，自己的卡是用来收受俄军合约钱的，但是这个卡只供俄罗斯人使用， 他们推测自己曾在俄国陆军第七摩托化步兵旅服役。王港军强调，在他进入俄军训练营之后，连去厕所都有军人拿枪跟住，完全找不到时机逃跑。他们表示在乌克兰受到很好的待遇，乌军还给他们麦当劳的食物，但他们还是希望能够返回中国。大纪元15号报道，中国民主人权联盟、中国公民行动党成员在13号指出，美国应该明确将中国共产党定性为极端组织，并取消中共支持者的绿卡或签证，审查他们的背景及背后指使的人，最后递界出境。美国驻华使领馆12-13号在 X 上说，美国签证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权利，是留给那些令美国变得更好的人，而不是企图从内部摧毁美国的人。美国移民法将中共定为不受欢迎的极权政党，共产党员不能够移民美国，中国人在办理绿卡移民入籍时要被问到是不是共产党员。中国民主党成员公海认为，这样的限制还不够，美国应该将中共定为极端组织。中共三反五反，六四迫害法轮功，不知几多中国人遇害，他披着国家的外衣掌握着政权，是国家形态的极端组织。中国公民行动党创办成员叶荣表示，我一直要求美国应该明确将中国共产党定为极端组织，对于中共的特务行为要取证，要逮捕他们和递界出境。与此同时，英国国会上周末紧急通过一项法案，允许英国政府接管一家中国企业拥有的钢铁厂。英国方面指控这家中国企业企图破坏，会强迫关闭最后这一座钢铁厂。另外，澳洲副总理马尔斯10号明确表示，澳洲将维持独立的外交政策，不会在国际争端中与共产中国牵手，同时正在推动一项新移民法修正案，可能影响包括中国人在内的约80,000名非法居留者。阿波罗网15号报道，中共已经严重影响着美国华人的舆论，近期中共分配各省搞对美统战，都在写关于美国和美国政府的文章，微信上的文章视像至少90%以上都是中共各省统战部的出品，而不是在美国的华人办的独立平台。现在中共统战部改了打法，重点不再是扶持80,000大号，而是改成搞小批量的公众号，每个规模都不大，但都是通过微信的算法加上小粉红的转发，轮流令场内不同平台的某篇文章、某条片爆红，以保持在美国的华人每日看到的信息主要来自场内。海外网友密上说，现在有些文章动不动几万、十几万的阅读量，这些能被百万粉丝大外宣号转载的，一般都有严格的政审，不是一伙的，不会被转载。自己之前的很多文章想要转载，最后都没有经过政审。有网友提醒，这些网民内容都是抹黑美国，被中国民众洗脑的，会将一些人带入陷阱。15号中国最大的出入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有出口商在展会上表示，美国出口市场已经冻结，中共海关总署日前承认外贸形势严峻，但仍说天冧不下来。不过中国业界哀叹天都冧了。据路透社报道，一位中国医疗科技公司的高管在港交会上表示，在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 145% 的关税之后，其公司在美国的订单已经消失。大多数受访的出口商都表示，美国的订单至关重要，但这些订单现在不是被推迟就是取消了。美国是全球最大的销售市场，港交会的主办方表示，本届来自美国和欧洲的买家约占 10%， 低于上届的约 20%。来自医疗科技公司的李担心该公司很快就要缩短工作时间，最后裁员。如果中美双方都不让步，最终受苦的还是普通人， 中国的失业潮将会到来。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